OK，再次欢迎大家，谢谢大家。这个第一天夏令时也可以准时到教室。那我们一起做祷告，然后开始今天的课。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早上我们可以在一起相聚的时间。借着这教材，借着这课程，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也可以让我们弟兄姐妹更多彼此认识。借着教材，我们可以更多的做很多自己的反思。天父，愿你借着我们的这样的讨论，借着这课程的内容，借着神你自己的话，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你对我们的爱和我们在你面前的光景，真的经历福音可以给我们持续带来的改变的那动力。仰望你，我们的神，看顾我们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愿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阿门。
好，今天我们是上第一课，就正式的第一课。虽然这对，正式的第一课叫为社群所造。如果您还记得的话，我们上一堂课提到说，福音是一个故事，对不对？创造、堕落、救赎和一个被新造的一个社群，就是我们要如何经历福音之后，我们的生命如何会改变，如何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状态。那进入这个课程，尤其是这一堂课的内容，其实就是按照这样一个脉络，帮我们分析，我们和社群之间的关系。如果用一个大家可能是比较熟悉的一个词去定义什么叫社群，这个词翻译的可能有一点别扭，有点文绉绉的，因为它是从英文 community 翻译过来的。其实是说，以福音为中心的社群，其实就是以福音为中心的人际关系。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但是不是只是探讨人和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是探讨如何在在我们的人际关系日常的互动当中，到底神在哪里？哎，黄姐你好，黄姐可不可以麻烦您就和那个张娜坐在一块儿？多谢。对，一会儿我们今天大概课程大概中间开始，我们就会有一点讨论。所以，所谓讨论以福音为中心的社群，就是在讨论神真的存在的时候，到底对于我们的人际关系带来怎么样的影响？而我们的关系的互动我们的理解我们说我们是要植根在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上，也是植根在这个福音的故事里面。所以第一堂课，上来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创世纪》一章二十，抱歉，我写错了，应该是一章26到27节。可不可以请，郭琪，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念一下中文？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好，谢谢。您可能看到这段经文，先问一下，大家以前读过这一段吗？都读过是吧？OK，那我们都比较熟悉这段经文。您可能看到这个上面，放上我们还有他这几个，就是用红笔标出来。想问一下大家弟兄姐妹，这里面的我们指的是谁？三位一体身，答对了，正确答案是三位一体身。但您这样读过来的时候，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然后你读到这里，你看到我们的时候，抛开正确答案不谈，一会儿我们其实主要会聊到为什么这样的事实，神的事实会改变我们对人际关系、对于社群的认识。但是您读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有疑问？我们是谁？你看，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26、27节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你看英文，相对比的也类似，26节说我们，对吧？Let us in our image after our likeness。然后到27节到这里，created in his image。上面说 in our image，然后下面说 in his image，然后又说按照神的形象，he created him。男人和女人，he created them。您读到这里会不会感觉到矛盾？上面说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然后下面又说神第三人称单数男性，说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就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每天我们都在读圣经，然后，圣经的第一章上来就有这种逻辑上的矛盾。您会不会有这种，会不会有这种疑问？尤其是我们刚信主，对吧？你可能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读起。刚才那个 Lisa 姐妹已经说了。为什么这里用我们？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你想想，犹太人如果读到这段的时候，他们怎么想？犹太人一辈子被拉比要教导，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神，强调一神宗教，对不对？你在福音班可能听过，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神宗教。天天在强调一神宗教，然后犹太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会如何理解？我不知道他们会如何理解。有的，会有各种各样诠释的理论啊，就不一一展开了。但是这可能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想，尤其是当我们在单刚刚开始开始过基督徒的生活，刚开始这段信仰。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这些细节，我们需要注意这些细节，其实决定了我们如何去理解圣经，如何去认识我们的神，如何去带领我们和圣经之间的这种互动的关系，或者说换句话说，查经的时候，你在读经的时候看到这些细节，好像看上去有矛盾的时候，不要放过，花一些精力，然后去思考。Lisa 姐妹刚刚说，之所以这里用我们，是因为，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是这样，没错。之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我们指的是三位一体，是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是因为耶稣启示我们，是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要赐圣灵降下来。想象一下，你这个对于当时的耶稣的门徒，一辈子在犹太会堂被教导，我们的神是独一真神，独一真神。然后耶稣突然告诉我们说他也是神，然后发现他宣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有两个位格，然后还没完，他说当他走了之后还要再赐下圣灵来，不止两个位格，是三个位格。这个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对于任何人，其实是，很颠覆他们认知的一件事，当然也是很颠覆我们这些外邦人，颠覆我们这些以前不信主的人，颠覆我们认知的一件事。但正是因为耶稣来启示了神真实的样子，回过头来我们再读创世纪一章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这里的我们指的是神自己。有的人的解释说这里是。神在和天使说话，现在我们知道神不是在和天使说话，神在和他自己说话，是三个位格之间，他们之间在讲话，所以这是为什么下面才说，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第三人称，单数的男的他，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因为神只有一个形象，而这样的事实，这样的圣经的事实。决定了人是渴望群体的。你还记得我们上一堂课我们提到说， 福音的故事是什么？创造，犯罪、堕落，然后救赎，然后我们成为一个新的族类。所以，按照这样的脉络，我们去理解为什么人是渴望群体的。我们上这个课的形式是，我们会读一点这个我们课本上面的内容，然后我们会和他有一些互动，来看一下他所想所讲的这些内容到底是在干什么。也许请如果你有书的话，请您翻开到第4页和第5页。第4页、第5页。可不可以请刘斌帮我们读一下第5页的中间，从三位一体开始读，读2个。
三位一体代表神的就不在社群里，更精准来说，神就是社群。一位神，三种位置，在万事以前，在任何人类社群不在以前，就神安居在关系完美、相爱又和谐的三个存在的体中。圣经中关于创造的观点，三位一体神如你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并且要反映出神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社群的渴望如此深刻又原始。我们被造是为了承接神的形象。
好，谢谢。所以这开头他就提到说，我们所信的神，他自己本身的样子，他自己的属性是这样三位一体的属性。神本身是在关系当中，我们神不是在人际关系当中，但是神的三个位格之间是在关系当中，他本身在存在，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被创造之前，他不是孤独的。用我们可以理解的话说，他不是孤独的。换句话说，他造我们不是因为他孤独。有的时候，您可能会自己会想，但是也有可能会听到这样的想法或者理论：神为什么要造人？哦，因为他自己很孤独。神值得一切，配得一切的荣耀。不造人的话，没有人会把荣耀归给他，怎么办？所以造一些人，然后一种自嗨的感觉，知道吗？就好像是没有人去 appreciate，没有人去欣赏他，所以怎么办呢？神要造一些人，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本身就是他是活神，并且他本身是在关系当中，是因为这样的根本。当我们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时候，你会读到说神造了亚当，然后下面就说那人独居不好。然后神又给亚当造了夏娃，因为亚当有神的形象，所以亚当当他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他群体性的属性是缺失的，所以神又造了夏娃，是让他们活在这样一种人际关系当中，活在群体当中。顺便讲一句，刚才上面那个刘斌没读的上面那一段，我信独一神全能的父。大家回家有空的时候，您可以读一下。这个是公元325年，当时所有在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些教会，所有的这些基督徒、这些教会的领袖，然后聚集在一起，然后他们用最精确的语言描述到底我们信的神到底是什么样子。描述出来这样一句话，所以我们今天所说，对于创世纪1章26和27节的正确的理解是三位一体的理，三位一体的理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帮我们总结出来了，一直传承到现在，这才是我们能够准确去读圣经，有一个准确角度的一个基础。所以回过来。因为人是照着三位一体神的形象所造，所以人是渴望群体生活的。然后他在这儿用了一个词，第二段，刚刚刘斌读的第二段，最后一段说，人对于社群的渴望是深刻而且原始的，是一种原始的渴望。人被造的第一刻，在被罪被堕落污染之前，这个对群体的渴望就是存在的。换句话说，或者说反过来说，如果渴望独居或者说个人主义， 不完全是一个性格上面的一个反应，不是说因为用今天的话讲，不是说因为你是一个 I 人，你是一个这个内向的人，所以我渴望独居。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完完全全渴望独居的人。你如果说是绝对独居，你是自己住在一个地方，你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联系，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你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你的存在，你也不和这个世界发生任何的关系，那个才叫完全独居。这个世界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渴望这样事情发生，你被这个世界是完全遗忘，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的存在。我们平时意义上我们所想的那个独居，你不要烦我，都是在我现在很累，或者我现在不想和人说话啊，就是这个有限制性的一种所谓的独居，但是你不会想说。我最好的朋友也不要来理我，我的家人也不要来理我，我的孩子也不要来理我。你会发现在我们在内核里面，多多少少，一定你还是希望和人去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所谓的独居，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内向的人。所以这个和我们的性格之间其实是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被造之后，神就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为神的形象的一个属性。我们人被造的时候就是一个群体性的一个人，就是活在人际关系里面的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下面一段我来读。既然深度的互动的社群是我们都想要的，是我们深刻和原始的渴望，那为什么难以获得？为什么会出现有的时候人际关系会出现这么多的摩擦？第四页这个开头这里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去寻找这样的友谊，然后往往我们在关系当中会受伤。每个人都渴望找到这样的真实的关系，但是经常会发现会有很有挫败感。为什么会这样？换句话说，当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它带来的结论是不是说？我不应该和别人发生交流，我不应该和别人互动，我就自己过好我自己的日子就好，我就断舍离，就是完全和这个和人际关系脱节，是不是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出路？也就是他下面最后问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建造那种神与我们连线的有意义的一种人际关系？到底是什么在阻碍我们？那阻碍我们的就是堕落，就是人内心的罪。所以，按照那个我们说的福音的故事的脉络，是因为罪的存在，所以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它破坏了社群本来的样式。我们可以翻到第六页和第七页。大家，可不可以请张娜？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读一下，第六页的第一段。
相较于符合神期待的社群，你的人际关系显得更灰暗、更邪恶，那是一种先低于别人来满足自己需求的倾向。我们不难看到自己常常以自我关注、追求自己的利益，提防别人，免得让别人从我们身上获取太多。有的话，你会刻意避开打扰你的人；有时候，你会说一些中听的话来避免冒犯别人；有时候，你会停止与某些朋友来往，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有时候，你为了避免孤单，依附在很糟或不健康的关系中，继续吗？
可以再读一段吧，谢谢。
这些自私的倾向显示出我们在追求社群时犯下一些既深且大的错误。虽然照着神的形象被造，但我们已经亏缺了原有的荣耀，我们堕落了，不像当初被造的模样。 你的自私自利、专顾自己，都妨碍我们成为神原先所设计的形象。
哦，谢谢。可以，我们先停在这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或者说这个世界的真相是，本来我们是造在一个融洽的人际关系当中，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神和人和我和他人这样一个三角的关系，本来是一种融洽的关系，是当人犯罪之后，这样的关系被破坏了。但是这个关系破坏，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亚当和神之间的关系先被破坏了，然后他和夏娃之间的关系才会破坏，然后他的孩子们，该隐和亚伯的关系才会破坏。换句话说，人际关系的破坏，是因为人和神的关系被破坏造成。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面对人际关系的问题，别人的问题，我的问题，我们之所以面对这些摩擦，是因为罪的原因，而罪的根本的定义或者说来源，是因为人和神的关系被破坏了，才会带来这一系列后续的结果。我们所看到的很多时候，日常观察到的都是生活当中的现象，比如说。这里面所总结到的，他说你的人际关系，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关系当中其实是黑暗和险恶的。先利用别人满足自己的需求，不难看到我们自己常常以自我关注追求自己的利益，提防别人这些，来为我们的出发点。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和别人的人际关系去有任何互动，或者说有任何破坏和摩擦的话，我想无外乎是三个表现形式，要么就是我伤害到了别人，要么就是别人伤害到了我，要么就是别人伤害完我之后，然后我用伤害去回应别人的伤害，冤冤相报何时了的一种感觉。所以你发现，我们关系当中的这些摩擦、这些冲突，无外乎就是这三种情况。为什么我说是这三种情况？因为你发现，不管是孩子吵架，还是夫妻吵架，还是什么吵架，有的时候你会纠结在谁先做了什么，是不是？你先跟我说了什么，我先跟你说了什么？然后，往往我们是在这个fact checking，就是先去看这件事是怎么起了，然后你说了什么话，然后我说了什么话，然后谁先让这个冲突升级然后吵到后来你会发现，真正引起两个人冲突的那件事儿好像不重要了，然后是在这个 fact checking 上面，然后经常对不上，然后去吵这件事儿开始。但是，如果其实你分类看一下，我们其实无外乎就是这三种情况，要么就是我伤害到了别人，要么就是别人伤害到了我。如果说没有第一个，没有我伤害别人，真的是别人伤害到了我，我们面对的问题仍旧是，当我面对别人的伤害的时候，我仍旧是以伤害去回应别人的伤害。所以归根到底，其实我们都是一种互相伤害的状态。到底是谁开始的，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重要。而这种所谓伤害的方式，不一定都是说你怼回去就是叫伤害，不一定就是说两个人吵起来这个叫伤害。你会发现他这说，他是提到说你会刻意避开打扰你的人。那这可能也是伤害的方法，伤害的形式之一。我这提到三个：进攻、讨好和回避。这个是在这三个观察，或者说这三种冲突的模式，是在一本讲婚姻辅导的书上面看到。他提到就是说，夫妻之间在沟通的时候，在冲突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没有被神的话语所改变，神没有存在去改善我们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无非就是这三种可能，要不然你就是怼回去，就进攻，言语冲突，甚至可能肢体冲突。还有一种就是讨好，你不想要让别人冲突，对吧？你可能你的性格或者说你的成长起来，我们的环境更多是一种避免冲突的。现在的用现在的话讲，讨好型人格，对吧？你可能是帮别人做个饭，说两句好话，希望能够让这个冲突赶快过去，这也是一种伤害的方法，或者是回避。冷战，对吧？就回避两个人之间的沟通，这些处理的方式，或者说这种姿态本身并不是问题，而是你想达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在看婚姻辅导的时候，他着重想要看到的就是，当我们这样去与别人互动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可能是需要回避一段时间。但是关键是我们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当我的动机是为我自己好的时候，满足自己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可能是用这三种策略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是我们内心的动机错误造成的。而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观察人际关系会产生堕落的一些表象。但刚才提到说，人际关系之所以有问题，根本上是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发生破裂造成。就是亚当和夏娃，亚当是和神的关系破裂，所以他和夏娃的关系破裂，孩子们的关系才会产生破裂。所以，就回到课本下面一段，这里说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私是圣经所谓最最强有力的证据。我们外在的表现，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罪的证据。他说："听到罪，我们自然想到的是坏行为，但是罪其实比这些外在的行为更深刻、更深层。圣经常常是用不信来讨论罪。我们罪最根本的定义是我们不信神的话，这才是我们的罪。不相信什么叫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罪的根本的定义是我们不相信神的真理，这才是罪。所以他说，与其相信真理，我们反倒相信谎言。"所以什么是罪？罪就是不相信真理，相信谎言，对吧？魔鬼化身成蛇，然后和亚当说这个，这是神岂是真说，对不对？他是跟亚当说了一个谎言，然后亚当的问题，他之所以会犯罪，当他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是这个罪在行为上被坐实了。但是他真正犯罪是从他从心里面相信了蛇的话，开始不相信神的话开始，这是他罪的源头，这是他开始罪的源头。OK，一会儿我们再回到这里。我这提到说参考福音坐标图，我想稍微提一下这里，因为在座有一些是上一季没有上过，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福音坐标图，在上一堂课会经常看这个图。他提到说，当人在信主之后，我们应该有的状态是左图的状态。从我们开始认识神之后，我们对于神的圣洁的认识不断增长，或者说对神的律法的认识不断增长。而对他认识越深，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真实的表象就认识的越来越多。那在这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那个鸿沟就会越来越大，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当鸿沟大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你会发现有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十字架，他所说的就是，当我们发现这个鸿沟越来越大的时候，首先第一，不是因为我变得越来越坏，而是我对于我自己本来就很坏的那个真相认识的越来越清楚了。而在这过程当中，我其实是应该越来越信靠耶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救恩的，我才知道那个救恩的长阔高深，就是这个意思。就他真正能给我带来的那个救赎和改变，其实是我应该认识到，应该越来越大。而如果我不认识到这些，Hello，秋冰。如果我不认识到这些，秋冰，可不可以请你跟那个晶晶坐在一起？谢谢。当我不认识到这些的时候，就是这个十字架，就是保持正常状态。 对于我老基督徒来说，什么叫正常状态？就是比如举个这个有一点点狭窄片面的意思，就是我对，比如说我对圣经的认识保持一致。我这个3年前我对于神的认识是这样，3年之后还是这样，这就是我对于神的认识没有改变。当我对神的认识保持不变的时候，而你对神的认知越来越多，对我自己的罪的认知越来越多，你就会发现那个福音和我们日常生活就会开始产生落差，就帮助不了我，帮助不了我怎么办呢？这上没写，那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上面就提到两个概念，当我们帮助不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做两件事，要么就是假装，要么就是表现。假装就是假装我日常生活没有这些问题。表现就是用我自己的外在表现去遮盖我本来有问题的这个本相。那这种假装和表现在人际关系当中，表现的方式就是所谓的进攻、讨好和回避。你想讨好别人是什么？就是你在表现嘛，对吧？但在回避的时候是什么？其实就是假装的一种嘛，就是我先离开这个现在的状态。进攻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我用一种对别人的攻击性来掩盖我自己内心的焦虑和害怕，或者说是或者说你的那个愧疚感，其实都是假装和表现的一种。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如果增加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些伤害的方式就可以开始变小。所以补充这样一点，因为我们有一些是第一次上这个课。然后，所以课本上就告诉我们说，最根本的源头，或者说它的底层逻辑，就是我们不相信神的真理，相信了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谎言，这才是罪的定义。这个讲的有一点抽象啊，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它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子？我想跟大家。我们做一个呃，做就做一个呃，做一个呃练习吧，讨论。您翻到，如果您有书的话，您翻到这个第12页。我们今天的操练练习有一个叫个人主义的5项指标，请您和您自己分组的组员，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按照这个上面的这几个所谓的指标，我们先看大概2分钟。自我依靠。自我满足、自我保护、自我高举和自我主张，先看一下这几种，描述，然后看5分钟，大概熟悉了之后，请您在自己的组里面讨论一下，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与人互动的时候，在人际关系当中，你的倾向是哪一个？也有可能是某几个，你可能是这个自我保护和自我满足两个可能都有，这没关系。我们不是一个特别硬性的要去评分儿，就主要就是让我们有一些反思吧。等大家先看2分钟，然后我们开始讨论。线上的弟兄姐妹，我先把 breakout room 打开，然后一会儿唐伯伯和那个和杜叔叔咱们一起到那个1号房间。好不好？然后请那个陶心媛和孙嘉伦，请你们到2号房间。我们大概
好
讨
的。
论，谢谢。我们大概讨论可能大概10分钟吧。然后我们10分钟会不会太长？我们先讨论5分钟，然后我们再回来。在线上好像是，于敏阿姨，您在线上对不对？
喂，我在线上。
哦，杜叔叔，您在线上。于敏在线上，但是他没说话。
经营它。
不好意思，那这个话筒断了。但是
No
想分
good。
享一下，
哦，可以讲一下。我觉得其实这个讨论啊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帮助大家反思，有一点时间认识一下自己。那我个人层面的话，我觉得我刚才举手是举自我依靠还有自我保护，但比较多的是影射到以前的我。信主以前还有刚信主不久的我，那现在的我感觉好像没有这五个没有一个特别就是符合我的 profile，但是都有一两个有点像这样子，对，比较不是那么的硬性的 fit 进去。
谢谢 Bruce，谢谢 Bruce 分享。我自己看完之后，我也觉得每一项可能多少都有一点里面的影子。就像Bruce 说的一样，可能很多人我们都是自己过去的影子，自己过去的经历，然后再塑造我们对于自己的有这些情况。那这里的这些描述。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认识在增长。在看这些的时候，是帮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我自己本来的本相是什么。可能您是一个比较习惯反思的人，可能这些问题您平时都会想。如果您不是一个习惯反思的人，刚刚提到的这些就是帮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自己。那想说的是，这里面写的这些看上去都蛮中性的，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你看这12页前上面说，在西方文化当中，个人主义就像挡风玻璃一样，我们常常视而不见。他这样说是，其实是想告诉我们，我们读起来似乎觉得它是中性的，甚至可能是觉得是一个是正面的一件事儿。在今天，对吧？甚至今天，自私都会被包装成叫什么精致的利己主义，对吧？用一个很好听的词，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不符合圣经的。换句话说，刚刚提到说，什么是罪？罪就是不相信真理而相信谎言，不相信真理而相信谎言。我刚刚说这个，如果这样描述太理论的话。放到刚刚的这个五项自我评估，罪是什么？罪就是当我们自我依靠的时候，这就是一种谎言，这就是罪。当我们自我满足、自我保护的时候，这就是一种谎言，这就是罪。自我高举、自我主张，这些都是罪。往往的看15页的话，你会发现以上几点都与自我有关，对吧？当我们讲到这些，当我们讲到这些，好像是一种对于自己的描述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然后更多关注我自己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都是一种谎言。这几种一定是一种谎言，而正是这样的谎言，让我们选择没有相信真理。你就发现福音班，然后这个。 这个对于我们这些无神论者来说，这天天你要探讨神存在不存在，跟我之间有什么关系？还是那句话，它和我们客观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只是讨论它客观存不存在，跟我来说没有什么个人性的关系，而它存在与否，它带来直接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我是不是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这是我们和它真正发生关系的根源。还是那句话，人和人之间关系会破裂，根本是因为人和神之间关系破裂才造成。所以，罪是相信了这些谎言而没有相信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前面提到，我们是被神所造的，我们被他所造本身就是有群体的属性，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这才是我们的真理。那神给我们的救赎，我们的出路。就不是说我要自我满足，那我就一直我就自我满足就好，我就找一个同温层，然后他们都可以affirm 我，都可以来认可我、认同我，或者说我习惯于我比较独立、自我依靠，然后我就自己照顾好我自己，这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的出路是要回到神的真理，是要看到。我如何从这个谎言当中走出来？如何回到神造我们本来的那个样子去？如果说我们是更多的是在这些谎言当中，那它的相反面就是我不相信神其实保护我们，神其实供应我们，神其实爱我们，这才是真理。对不对？你在福音班，你在受洗班，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神不断在和他的子民在讲的是：“我是你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子民，你们是我的子民，我如何爱你们，如何管教你们。”然后读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把神的形象显现出来，更具象化的告诉我们，他如何要，甚至他要为我们去死，这样一种。对我们的保护、对我们的供应和对我们的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些，不依靠这些，所以我才要依靠自己。我们的所谓的自我主义，我们的根本的根源在这里。所以，当我们要被救赎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好消息，是来自于耶稣他自己对我们那份爱。来自于他如何把我们从这个谎言当中来抽离出来。第七页的第二段说被社群被救赎，然后这里说在成为好消息之前，在我们听到福音之前，我们要首先要先听到，要先认识到坏消息。坏消息就是什么？我们是有罪和破碎的人，我们都背叛了神。我们深陷在谎言和自我崇拜之中，看重的这些是外在的事物，而忘记了我们神给我们所赐的身份。什么是神赐给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我们是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这就是我们真正的身份。而我们有这些问题，然后努力用做好事。什么叫做好事？就是假装表现，假装表现。甚至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可能还会这样。以前是假装表现去讨好人，现在假装表现讨好神。我们用这些方法来弥补我们自己的罪，但是这不是神本身他的心意。他的心意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用他的生命替代了我们，取代了我们。是他自己用他完全对神的那种信顺服和敬拜，去满足了神对我们的那些要求，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好消息。耶稣真正他要做的，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主，他所做的事，什么叫他替代我们？如果我们的问题是自我保护、自我依靠和自我崇拜，那耶稣就是我们的相反面。他放弃了自我保护，放弃了自我依靠，放弃了自我崇拜。而他所做的是，在他在地上的事工这 啊，这3年公开的施工，甚至他在地上的这一生，他道成肉身所显现出来人本来有的样式，是他一直在信靠神对他的保护，一直在敬拜他。为什么说这样是首先第一，为什么说这样是我们做不到的？因为为什么我们不要放弃保护？因为放弃保护就意味着我们要被伤害，对不对？我们说这个自我依靠，为什么我要自我依靠？因为别人靠不住嘛，对吧？为什么我要自我保护？因为我一旦和别人的距离拉近，然后就可能会带来伤害。而耶稣就是放弃了这些，当他接近我们的时候，他放弃了这样的自我保护。他明知接近我们这些罪人一定会受到伤害。对不对？当我们不信他的时候，当我们怀疑他的时候，当我们信主之前，然后甚至你可能鄙视甚至唾弃，信主之后，然后我们时不时还会远离他，这些都是伤害，对吧？如果说是关系上的一种伤害的话，我们对别人的不信任，这本身就是一种伤害。我们对耶稣的不信任，当他放弃所谓的自我保护的时候，本身就会给他带来伤害。而他信靠神。他允许人这样伤害加在他的身上，接受这些，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是他被人的伤害的最高峰，对不对？周围这个世界上似乎所有的人都在针对他，包括他的门徒，那个时候都离弃他，都在怀疑他，然后都离开他。所有的人都在伤害他，即使那个时候他都没有自我保护。而你知道，当他那样做的时候，我们相信神是有主权的嘛？这些人的伤害他，本丢比拉多伤害他，大祭司伤害他，这个彼得离弃他，所有的这些都是神允许的，都是神自己的主权所决定的。如果说这是神的主权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神允许人去伤害他，而这些伤害本身就是对他的咒诅，对吧？这些伤害到最后直接导致了他要死掉，他要在十字架上要被钉死。你知道，当我们说是神的主权允许这些伤害临到他的时候，实际上是什么？是神本来把应该加在我们身上的咒诅和惩罚。加在了耶稣的身上，不是一个简简单单哦，周围人都不相信他，然后这个啊，周围人都离弃他，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在整个救赎的历史上，当那些人在鞭打他，那些人在唾弃他的时候，神是借着那些人的手，把那些本来要加在我们身上的咒诅，那些刑罚的代价加在了他的身上。而他用这样的方式，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代替了我们的刑罚。第七页最下面这里就是说，他以死抵偿了我们因为罪和不信所该受的这些惩罚。所以你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的。神对我们的救赎是非常大的奥秘。我们现在这样一种自我保护的罪里面，耶稣要成就，耶稣要救赎我们，就是他要放弃自我保护。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一方面他在爱我们，另外一方面神使用这些罪人的手，借着这些罪人的手，是把本来应该加在我们身上的咒诅和伤害，加在了耶稣的身上。来偿还我们的罪，来把我们救赎回来。所以，耶稣为什么他要放弃这种自我保护？因为他相信，即使是在他面对这些苦难和不公平的时候，神仍然是良善和信实和掌权的，所以他才可以面对这些。 弟兄姐妹，当我们日常生活你和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在这些苦难当中和不公平当中，你会发现我们经常问的问题是什么？神，你为什么不公平？对不对？信主之后，信主之前，你会老天爷为什么不公平？信主之后，终于找着一个对象了，找着一个抱怨的对象了。神，你为什么不公平？神，你为什么不爱我？神，你为什么为什么你说你要保护我，你说你是良善信实的，为什么此时此刻，你没有帮助我？而你发现，当耶稣在面对这些苦难、面对这些不公的时候，他仍然相信神是良善和信实的，所以他可以走过这一切。而且他是代替我们走过这一切。而他这样之所以这样做，他可以放弃这些自我保护，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要把他本来要，本来是他自己的义。之前说这个，在神面前没有人是100分，只有耶稣是100分。而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他就把他那个100分的考卷加给了我们，然后把我们那个60分、50分、3分的考卷放在了他的身上，然后神就去惩罚他，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拯救我们。所以耶稣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把我们从这种堕落里面，要拯救回来，把我们重新放回到什么？放回到社群里，是把我们重新要放回到社群里面。当我们所谓得救的，我们想要真正得到这样救赎的时候，想要真正生命要发生改变的时候，首先第一就是我们要悔改，我要承认我真的没有信靠他。而当我承认这件事，然后从我的不信当中转离的时候，神就把这些咒诅和刑罚拿走，就是在我们身上的咒诅和刑罚拿走。你说什么样的咒诅和刑罚？我看不见摸不着。最直观的咒诅和刑罚，就是当我们不信神的时候，那些罪带来的结果，就是给我们的咒诅和刑罚。当我不信靠神的时候，当我在日常生活这些人际关系的冲突当中，没有看到神的工作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我们的 best efforts，我们最，即使我的出发点是好的，你带来的结果都是不好的。当我想自我保护的时候，当我不信神的时候，当我想自我保护的时候，你会发现反而我会被伤害。你越多想要自我保护，然后发现别人你越保护不了自己，这就是咒诅的刑罚，这就是罪的结果。当我想要自我依靠的时候，然后你发现我自己靠不住。当我要自我崇拜的时候，就自我高举啊，当我要自我高举的时候，然后你发现我堆砌起来的那个人设越来越虚，越来越虚，然后心里面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这就是咒诅，这就是当我没有信靠神的时候的那个咒诅和刑罚。而当我转向他，真正信靠耶稣的时候，这些咒诅就拿走了。所以，拿走之后，他给我带来的改变是什么？第八页这里说，耶稣从哪里救赎了我们？第二行他说，耶稣使我们活出像世界活出神的形象和良善来。换句话说，耶稣所成，呃，救赎所成就的大事之一，就是恢复了我们对于社群的承担力。你如果有笔的话，您可以把这句话画下来。他恢复了我们对于社群的承担力。您发现我们在讲这个处理人际关系以福音为中心的社群，人际关系如何改变？我们不是在探讨如何改变别人，而是在探讨如何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回到神对我们的救赎，回到耶稣对我们的救赎，看到的是，这种救赎是进入我们生活的， 当他真正把我们从自我保护、自我依靠、自我高举这些谎言当中救赎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我们原来的所谓的社群里面、所谓的人际关系里面、所谓的社会圈子里面，我们在这里面的承担力发生改变。我不是被这些社群所控制，而是我反过来，我被神所改变，甚至可以带来对于社群的改变，对于人际关系的改变。这就是所谓的承担力，恢复我们承担力的意思。所以他提到说，这社群不是容貌、行为和我们相似的那群人。换句话说，我们所寻找的人际关系不是同温层，不再是就是一群互相彼此认可、彼此认同的一群同温层，而是有很多不同的背景，有很多不同的，你就别提宗教背景，不是，你就别提这个人种背景，或者说是种族的背景、性格背景、文化背景，对不对？我们作为华人，我不需，呃，此时此刻我不需要讲什么各族、各国、各方。大陆人和台湾人和香港人都不一样，对不对？这个北方人和南方人都不一样。他所恢复的就是，我不是在找，我要找我老乡，我要找我自己的，和我文化相近的一群人。我要在教会，我要找一群和我文化相近的一群人。天津人要和天津人组一个团契，上海人和上海人组一个团契，不再是找这样一种，彼此的文化认同感。而是我们彼此的接纳力，那种承担力，就是一种被福音所改进的一种承担力，开始变多，开始有活力。因为什么？当我们真正信靠神，真正信靠耶稣的时候，他能扭转罪带来的结果。如果真的是神可以保护我的话，那我知道别人的言语和行为不会伤害到我。哪怕我们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长大，哪怕对于你来说是开玩笑的事，别人会认真；对于别人来说是拎得清楚；对于你来说好像是人际关系很淡漠，不会被这样一种文化背景所带来的这种摩擦所伤害，还是会有摩擦，还是会有不同，但是不会被他所伤害。因为我相信神在保护我。下面我就不再一一再读了。愿意接受人的帮助，你会发现，我尤其生活在美国这个地方，对不对？每个人我们都是很独立的，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然后来到这个国家，对不对？我们要告诉自己，这个周围的人告诉我，甚至我要推崇，我要有独立性。你发现这个文化是非常推崇独立性的，对吧？你生活在郊区，你就不用提了，对不对？房子和房子都隔着好远，我要有我自己独立的生活，我要自给自足。而它带来的对我们的认知的一种缺失或者说是偏差，就是我不愿意接受别人帮助我。我一个美国同学，我们在神学院的一个同学，这是他跟我说的。头两年我们也这个文化上也有一些摩擦，两三年之后，然后我们也熟悉了，然后他也有很多反思，我也有很多反思，然后他才发现美国的这种个人主义的文化其实带来很多误解，对于他本身就带来很多误解。他觉得他不愿意接受别人帮助，他觉得。我可以靠我自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如果我相信神，相信我要依靠神的话，你看到这是神供应给你的帮助，你发现你和别人的连接就会变得更紧密。不但你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也愿意接受别人，也愿意去帮助别人。那种人际关系会变得更活泼一些。所以我觉得他这里所总结的这一段话真的很好，就是 神给我们的这种救赎，就是他恢复了我们对于社群的这种承担力。当我们发生改变，慢慢的你会发现社群也会跟着也会发生改变。在上那个婚姻辅导的时候，也是在这样讲，说两个人在一起就好像在跳舞，你不能决定你的这个舞伴他的这个舞姿好与不好，你不能决定他会不会踩你的脚。但是你可以做的是，你可以按照节拍去跳，然后你会发现，一开始可能还是会踩脚，但是慢慢你会发现对方会跟着你的节奏，慢慢就越跳会越和谐，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社区团契任何人际关系其实都是这样。后面是还有没有？哦，还有一点。如果我们真的是被神的福音所改变的话，当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所谓新的族类，我认识到我是神的儿女的话，你会发现进入社群不再是一个选项，不再是一个偏好。而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或者甚至可能说是一个命令。第九页他这说，当人和人隔离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圣人，对不对？这个我们经历疫情就都知道，对不对？我们在 Zoom 上，大家彼此不见面的时候，一开始会发现省了好多的事情啊，对不对？省了好多这种。人际关系的这种问题，这种事情，不用见面嘛，对吧？我们不往来，那当然就不会有问题。不见面就没有摩擦，以至于你发现，COVID 早就没有了。然后，但是现在可能有的人还不愿意彼此见面，因为进入一种恐惧感，见面之后可能就会造成摩擦，就会要面对这些冲突。好像这对于这种。对于这种 Zoom，对于这种虚拟社会的这种依赖变得越来越强。但是，神给我们的呼召，当我们真的被神所改变的时候，我们进入社群不是一个选项。第十页这里他提到这有好几段经文，罗马书12章10节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我们尤其是在新约的书信里面，我们的改变都是一种群体性改变，是我们被放在群体里面改变，不只是说我和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和神之间有个人性的灵修当然很重要，但是不是只是说我和神就是我们两个都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就可以了。神要求我们，甚至他是呼召，甚至是要求我们，要回到群体当中，要在群体的这种生活当中要，甚至要暴露我们的问题，对吧？如果说我天天在 Zoom 上，那我每个人都是圣人，那如果我是圣人的话，他的相对立面就是你会发现我所有的问题都被掩盖起来了。我就不知道我自己本来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想象一下福音坐标图，对吧？我就不知道我本来的那个样子真的是什么样子。但是这神要让我们进入到群体当中，不是一个咒诅。你想说哦，所以是什么意思？我就必须得和人相处，必须得让人看到我丑陋的一面嘛？这是神的心意嘛？他这样做是要干什么？就是要故意看我笑话嘛。你这个稍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什么叫神看我笑话？就是神在咒诅我嘛，就是神在惩罚我嘛，就是神不爱我嘛。他就故意把我放在这个试探里面嘛，就是要让我把我那个最最丑陋的一面表现出来嘛。不是这样，神的心意是要用这些方法。给我们机会去改变。第几？ 这个本书简介前面这是第9页吧，大家就不用翻了，我跟您说一下。本书简介这里边就提到，每一次我们在关系当中的挣扎和问题，都是一种福音的契机，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可以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问题，并且经历福音的一个机会。如果我不进入到社群里面，不和人发生这个发生互动，那我就失去了这样的机会。而神给我们这些，他甚至说他推我们，逼着我们要进入到社区当中，就是要我们经历这个福音的机会。所以这是一种，盼望，这是圣经给我们带来一种观念性的改变。我想要自己独立，想要离群所居或者什么，这其实是我们在罪在堕落当中的一种心中的谎言。而反过来，当我信靠耶稣对我的救赎的时候，当我经历那个福音的给我在社群当中的承担力的时候，人际关系甚至是在冲突当中，甚至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冲突，甚至是基督徒之间的冲突，都是好事。为什么是好事？因为它是神的好意。为什么是神的好意？因为是神给我们经历福音的机会。当我说我在苦难当中，神，你为什么？神，你的良善在哪里？在哪里？神，你的神，你的恩典在哪里？其实就是这两个，看上去很难调和的事，放在一起。如果我看到这是神给我福音、经历福音的机会的话，神的好意就在那里。神就是让我们在，人际关系的冲突，在这些苦难当中，去经历神的那个美意。
对，还没完。
OK，
对，不能看，
好像我今天就先停在这儿，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很多问题，就说那些个人的什么保护啊、个人高举那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之中社会化的结果。然后这些社会化的结果，让我们从一个可能是比较单纯的人，变成比较复杂的，学会去用工具来遮盖自己。那当我们现在在学这个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把这个面具给拿开？但是我想不清楚，因为圣经讲说我们要灵巧像蛇，群狼如鸽子，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灵巧的地方，所以我就不晓得这中间要怎么样的调和，这样。
圣经这种描述，如果理解的不错的话，它可能用两个不同的角度去描述，一个叫 maturity，就是成熟，另外一个就是智慧，就是 wisdom。把面具拿去，然后不再假装的意思，不是说我变得很幼稚，不是说在与人互动的时候，变得好像叫什么没有 sense 那种感觉，而是在这过程当中是有从神而来的良善带给我们的智慧。我以前是不读箴言的，因为我觉得我读不懂。但我觉得圣经宝贵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一方面，它给我们福音书给我们这些告诉我们神如何救赎我们；一方面，给我们。书信告诉我们，要如何做？箴言类似于，比如说像箴言，其实给了我们很多这方面所谓的智慧。面对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刚才提到的那个进攻、讨好和回避，比如说这种。还是那句话，同样的三个人与人之间的姿态，当在讲到婚姻辅导的时候，说我们在彼此伤害的时候，我们用这样三个姿态，而当我们真的被福音改变，要去解决冲突的时候，你猜怎么着？还是这三个姿态，但是你做事的动机不一样，做事的方式不一样，然后你所带出来的那个生命的状态是不一样。呀，就简单说一下比如说进攻， 当我心态不对的，就是一种进攻，就是我以伤害对方为目的，以保护自己为目的。而当我真正要解决冲突的是正面坐下来为和关系和好而正面面对冲突，这也是一种所谓的进攻。但是我进攻的对象不是那对方那个人，进攻的对象是我们一起在面对背后的那个罪，一起在面对背后的撒旦的谎言。这就是所谓的智慧。箴言给我们很多这种智慧。Yeah, Bruce。
那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刚才各位姐妹问的问题，我在想，然后每个人看法不一样，那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对？那我的看法分享一下，就是以前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的价值观是父母教给我们，学校带给我们，环境带给我们，那就是有点像是被动接受的这些想法，那我们信主以后有圣经作为我们新的价值观一个依据，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了这些理论性质的道理，神的道，我们其实就要回去重新审视一下我们已经既有的一个价值观，以前在信主之前建立的价值观，相对比较，那做出调整。我自己想到的一个就这样的情况，那
呀，
你呢？
谢谢 Bruce。
那新鹏，谢谢你啊！我要到开车得30分钟，我再到那大
行，好
听大
的，
堂去啊！我退出
好的，
了，
好的，哎，拜拜，
谢谢你啊，
拜拜，
谢
祝
谢
叔叔。
，OK，对，好嘞。
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做个祷告，然后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然后现在大家都有书了，回家如果你有空的话，翻一翻。这样我们上课在有讨论的时候，就可以节省一点时间，好吧？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借着这教材，借着神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本来的真相，并且看到你要来救赎我们这样的好消息，这样福音的好消息。愿主你真的持续让你的话语带给我们能力，让圣灵持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让我们每天面对。回到我们的人际关系，回到我们的社群当中的时候，神，你给我们的力量生发出来，我们生命当中的活泼，感谢你，我们的神，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们。